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有什么情形呢？那个水自然就从祭坛那里就慢慢的慢慢的往下流。那弟兄姊妹，你读圣经很清楚的，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所以主耶稣那时候站起来怎么说呢？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为什么渴了？因为没有多久你们要回去了，没有多久你们要带着疲倦的心，失望的心情，你知道说恐怕要等到明年弥赛亚再回来。换一句话说，明年神的荣耀才回来。那你下面主怎么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们不是等候活水从圣殿流出来吗？这些信我的人他们都是神的殿，从他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如果这句话真的话，我们的主在那里告诉他们什么？你们为什么渴？为什么没有满足？因为你们看一年过去了，弥赛亚要等到第二年才回来，神的荣耀要第二年才回来。现在主耶稣告诉他们说，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我们的主站在他们的中间，所有信他的人从他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们为什么还干渴？你为什么不来到主面前让他来满足你？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主说你们拆毁这殿三日要叫他从死里复活。圣经说他是以他的身体做他的殿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以西结那个更大在门神更大尺寸那个殿是指着谁来说？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果然神的荣耀在什么？在他的殿，就是指着谁？就指着我们的主来说。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主有一次说，看哪、啊、我比殿更大。怎么可能？今天殿的尺寸大家都可以量的，怎么会有一个人比他殿比那个殿更大呢？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那个圣殿。所以明白吗？这个是什么呢？这果然是以西结的影像。所以他所看见的神的荣耀，他所看见圣殿，其实就指着基督自己来说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就清楚就明白了，明明他在那逃难，如果就着神的荣耀来说，神的荣耀只在耶路撒冷，根本不会出来的。但是很奇怪，他怎么在加巴流河边，他怎么流葬的时候，他明明以色列人从北方，因为你知道不能横过横跨沙漠嘛，所以他们当初被掳是一定往北掳，然后最后呢绕了一大圈再慢慢往南走，然后才到了加巴路河边。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觉得神已经弃绝我们，神已经离开我们，神不要我们了。但是以西结发现说，居然神的荣耀暗暗地跟随他们。那弟兄姊妹，这个完全不是犹太人的观念。犹太人讲的神的荣耀是定点是定时的，但是很奇奇，如果神的荣耀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怎么以西结会看见？所以明白吗？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其实就是考察他心中基督的灵。当他遇见基督的灵，他所发表的是远远他自己不能明，远远不是旧约的观念，远远不是那个整个的观念，不是，明白吗？所以你看见今天神不是在耶路撒冷就在天上是定点的，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宝座是活动的宝座，那个荣耀是活动的荣耀，它不只有轮子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有翅膀，而且可以飞翔在空中。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宝座是无所不在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四活物是指的最靠近宝座的生命，不是吗？那么最靠近宝座的生命，我们要问说，真正靠最靠近主宝座的生命是指的我们主来说的。所以你看见他的表现应该就是四活物的表现，对不对？因为原文的活物 living 没有 living thing 或者 living creature， 没有的，只是 living 活的。所以你只要靠近神的宝座就是活的。 远离创始的宝座就是死的。只有我们的主是没有罪，只有我们的主是能在父怀里不生的，所以他所表现当然就是靠近神宝座生命所表现。所以有四张脸，有狮子的脸，这是马太福音；有牛的脸，这是马可福音；有人的脸，是路加福音；还有老鹰的脸，这是整本的这个约翰福音。所以需要用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影像。所以你就知道说是谁把神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而是不管我们主在哪里，他把天堂就带到哪里，他是把神的荣耀带到哪里。这不就是道成肉身的主吗？所以这不就是那个，这就不就是神的荣耀吗？所以以西结只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但是其实呢，不要忘记，真正讲神的荣耀，最后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呢？是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第一件事要记得，三十四十章以后所给我们看这个比更大的圣殿，你要想起有一位说，我比神的殿更大。那个殿呢，在原文是，你知道有两个字，一个指做圣殿本部，就是 temple proper， 还有一个指 temple square， 指的整个圣殿广场。而这个字呢，是指的圣殿广场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主真的比那还要大的话，那么只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在两千年前神的荣耀已经回来，而且的的确确我们主是比圣殿更大的，没有疑问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什么意思？到主那里你就发现他就是那个神的荣耀，你不必再等，你不必再渴，不必等到明年。所以这是很荣耀的，就约翰福音能够把这个福音讲得清清楚楚。好，这是一面。第二面就是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是大概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因为拜偶像的缘故，所以你看神的荣耀就慢慢就撤退了。那么大家看得很清楚，但是以色列人不止一次，是两次。当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也是一样，我们主其实就是神的荣耀，他神的儿子，但他来到圣殿居然没有安息的地方，稀奇不稀奇？那么尤其他曾经对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向母鸡聚集小鸡，因为十字架的两个膀臂就好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样，就是主的十字架能够召集所有的人来到他的翅膀底下，这是我们主所要做的。但主说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这是所以我们主就哭耶路撒冷。那么主哭耶路撒冷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他来到地上，尤其来到圣殿。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彼得啊多话，这个主耶稣在房间里面，彼得在外面，然后有人就要来纳税，我问要不要纳税。那么那个税其实纳的是殿税，所谓的殿税就是说每一个犹太人都要交半个舍客勒的殿税。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彼得嘴巴真是很大，他应该先问我说，问问我的头家，问我的老板，问问我的这个主人要不要纳这个税。他马上就出主意了，他说纳。这一说纳，那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你看有的时候你口快，有的时候你话多还好，但是会闯很多的祸的。那这个时候主后来就告诉他了，那么现在如果收电税的话，是向外人收呢，还是向自己人收？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嘛，如果是神的儿子，这个税怎么会让主耶稣来收呢？不可能，主耶稣不应该交那个殿税的，明白吗？所以你就知道说， 从小主耶稣就觉得我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嘛，一直在神的殿里面嘛。但是曾几何时 Angel 他们拒绝从神所差来的，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第一次贝罗是因为拜偶像，第二次贝罗乃是因为他们拒绝神所差来的独生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最后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不要忘记啊，就因着这个缘故，40年以后，就像耶利米一样，果然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果然耶路撒冷完全被烧毁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莫非不是历史重演吗？很稀奇，旧约有一个耶利米，他所预言的耶利米书是最后亡国以前的40年，主耶稣钉十字架也刚好是亡国以前40年，而且在钉十字架以前他说了那一番的预言。所以我们主哭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色列人不是一次被掳，是两次被掳，第一次是犯偶像的罪，第二次是弃绝神的独生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到最后一个晚上，我们的主还是到圣殿去看一看，但是不能在圣殿过夜，他在圣殿找不到安息的地方。所以每天晚上他都到哪里？都到橄榄山去过夜。橄榄山为什么呢？因为伯大尼就在橄榄山。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很清楚，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渐渐的撤退。最后一个晚上，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很清楚的慢慢从耶路撒冷就退到了橄榄山。最后你看见吗？他是从橄榄山升天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橄榄山升天的那个时候给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很清楚的，因着他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荣耀就撤退了。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升天就叫所有的犹太人想起当时神的荣耀怎么依依不舍的从橄榄山升天。我们的主也是一样，当他钉十字架以前一个礼拜，你看见吗？他每次到橄榄山，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神的荣耀在停在橄榄山，回过头看依依不舍一样的。但最后我们主果然钉了十字架，果然被弃绝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他真的就升到天上去。为什么？因为他是匠人所弃的。那你记不记得最后一个晚上，就是薄饼，主耶稣和门徒一同薄了饼，然后就唱了诗就出去了。他们唱113一直到118首诗的诗篇，这是习惯。所以等到他们出去要唱诗，应该唱到118篇最后的首诗。所以那个刚好他们是从这个从最后的晚餐那边一直走到克西马尼园。所以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一面唱他一面经过那个山谷希伦溪谷。但是经过希伦溪谷，你看见我们的主很有感觉的。当他们走到希伦溪谷的，他们大概唱诗篇118篇，其中有一节圣经，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原来这个诗篇有一个背景的，就是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有很多的匠人就说建筑师了，他们很建筑师，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些石头呢。